打的效用是很弱的，但是在某种状况是没有用打的。啊，这个时候如果要打的时候，看看我有没有动气，我的气脉在奋张啊，最好不要打了。啊，哎，我很平静，一点都不生气，可以打。因为这个时候的打，你是要教训他，不是在发泄。你会知道我要怎样打才有效果。再发泄是该靠控的戏啊，你要气息化。那个时候再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不是在叫孩子啊，再发泄你的情绪，孩子会接受教导嘛。哦，老爸，你胡白给他讲，啊，这那叫做你给他讲，对不？我来发泄，下面我科技科了无，还有无民主，啊，给他怕，哦，他原来是为他的好，不是为我，为了他的面子，不是为了疼我而打我。孩子很鬼精灵的，这些都知道，你掩藏不了了。所以要打孩子的时候，就要先问问我有没有动静，会动静还是不要打？等到我气平了，觉得有平静了，再来跟他好好的讲。讲不听我就要打你，但是我不动气，这个时候再打。啊，佛陀他这个动怒是故意显现的，因为有时候不动怒，大家就嬉皮笑脸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要稍微严肃一点，大家就害怕。啊，不严肃的时候，真的像小猴子拉大猴子一样啊，秋景六姐六姐的啊，你哦，根本不怕大人呐。啊，所以这里哦，他不是真的生气，我要是说明一下。啊，所以佛陀在那边说嘛，哎呀，大众里面发生了少少的未来一件小事情发生争论，这些比丘被我责备了，但是人比众中多，年少比丘，不过被我责备里面的大众里面有一些是年少比丘，年少比丘的意思就是刚刚出家未久，都是十多岁十来岁的小家伙小孩子来出家的啊。哦啊，出家未久，不见大师或起悔心。他说：“我刚刚羡慕佛教，啊，来教团出家，啊，出家没几天，教团吵架以后，啊，终于老师生气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不见了。啊，长久不见老师以后，那我来教团干嘛的？干脆还俗去好了。这个叫做或起悔心，因为刚刚才出家不久，见不到了嘛，哦，不见大师或起悔心，愁忧不乐。”啊，终于就闷闷不乐。我以长夜一诸比丘生哀民心。啊，在整个生死轮回大家都没有见法的长夜里面，我已经对所有的比丘生起哀民心，所以才会成立教团说受徒众啊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要培养班底，是要给他们断烦恼，不是为我个人呢啊。所以对他们生哀民心，今当复还摄起比众以哀民故。想一想，不应该给他们觉得我一直生气，我应该再回去，啊，让那些刚刚出家的年轻比丘众看到，哎，老师还在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出家待下来，哦，才能够把他们摄住。啊，十大梵王，这个是佛教过去的宗教神学，用象征的意义一定要这样讲，因为过去在佛教发展到部派佛教的时候。他们的哲学就叫做神学，宗教哲学就叫做神学，就是要把神话合理化，用很深的道理来把它说明，这个不是迷信。所以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神学，后来有所谓的宗教哲学，其实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虽然是神学，但是有很深奥的理论的根据，不是胡说八道的啊。然后一些聪明的人终于去假过出很多理论，像我们后来不派佛教说出佛陀有三身，大乘佛教才说出来哈，有法身啊、应身、报身、报身、应身啊，这个就叫做宗教神学。法身是常住不变，那个大现成佛陀诞生以后也会变成老师，六十岁、七十岁、八十岁，八十岁也是那个皮肤皱皱的啊，变成老比丘一样是拿着拐杖。啊，这个是应化身，不是真正的佛陀的身体啊，那个是法身变现出来的啊，就要发展出这一套理论，这个就叫做宗教哲学。我们不多谈哦，那个宗教哲学讲起来很深哦，那个不能说迷信，但有些是真的凭脑筋的聪明把它说成合理化的也有了哈、哦，有些不是迷信，有些是真的用人类的聪明把它美化，把它加以美化、理想化哦。在宗教神学上的时候，一定要说佛陀不可能没有人来请教他，他会自动说法给人家听，这个是不如理的哦。一定要人家来请教我才说 啊，在交易学上来讲，你们有问题来请教我，我说效果很大，你们没有请教我，我主动跟你们说没有效果。例如你去赌博了，回来觉得赌博好像不对耶，不过赌博很有乐趣呢，啊，到底是可以赌还是不可以赌，啊，在那边滚动滚动，终于疑惑不解，来请教人家来问问看好了，啊，终于来请教我，这个时候我说赌博不好的道理就有力量，啊，他也没有来请教，我就去说，哎，我知道你赌博不好，不，他真是火大了，我赌博赌得这么高兴，你要来障碍我的快乐是不是？来跟我说什么赌博不好，真是口蜜不通，啊，就生气了，啊，这个就是说，所以真正有修养的人不会主动去跟人家说话，大家要懂这一点，人家来请教你再说，没有请教不要说，啊，这个过去也一样，佛陀不会没有任何人来请教而说，没有任何人来请教而说是因为到了上课时间嘛？难道上课时间上课温馨完毕，我站在这里都不说，等你们问问题我再说，对不对？而佛陀过去无论是说的状况都是上课的情形，都是他说是比丘一个教堂，有教堂的规矩，有行道表，他必须说话，在这个范围以外他不说的了，这个范围以外有人有疑惑再去请教他，他就说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假设说，啊，今天佛陀又回来了，又要说佛陀又跑回来，这个要怎么说，宗教神学就创造大饭碗来请教佛陀，你来劝说佛陀，我们读哈，十大饭碗知佛心念，他知道佛陀的心念在想什么，如立誓七身必请，因为他们都有神通嘛，他从刀立天要到佛陀打坐的地方来，就像力士大力士这样而已，就是这么短暂，这个地薄这样一生一期这样，他就现出来，就表达时间之快速，而力量越大的人这个速度越快，你看前几不是吗，前几的时候两个一样有力量的出拳快的打下去，你就被打到，闪不到就被打到就赢了，你看看那个就是说越有力量神通越大的人速度越快，啊，这里就力士七身必请，就这么短的时间，那个啊，那个不是刀立天哦，色界天，那个大饭碗就从梵天消失，一下子在佛陀的面前现出来了，而百佛言来劝请佛陀说，如是世尊，如是善事，说世尊啊，善事啊，正像你想的那样啊，你责备了所有的比丘以后，由于是教团有了少少的争论，你责备他们了，但是在那些大众里面还有很多年少比丘刚刚出家没有多久，如果太久没有看到你的话，他就会变回，他会反属去的，因为没有人教导嘛，他是佩服你而来，看不到你他还在干什么，所以祸起匪心啊，在这个过程他会愁忧不乐，啊，世尊啊，你已经长夜哀鸣瑟瑟所有的比丘了众生了，善哉世尊，愿今当还摄诸比丘，他说太完善了，世尊啊，你应该希望世尊你现在能够赶快再回到教团去收摄那些比丘啊，那个安陀林抱歉了，大概不是给孤独眼，在给孤独眼旁边有另外一个安陀林，那个安陀林都是抛弃尸体的，我的记忆上是这样，叫做安托斯林还是怎样，那这一次世尊责备比丘以后，就从那个给个孤独眼跑到安陀林去打坐，在那边打坐就起了这样的念头，啊，终于大饭碗知道来劝请，劝请以后尔时世尊心已垂悯梵天故，哎，他垂悯梵天就是说同情那个大梵天的说法，觉得他的说法对，啊，贸然而喜，印度的离俗我劝请你干什么，不回答就是答应啊，如果不答应一定说抱歉我没有办法啊，如果都住口不说话就是答应，这个是印度的风俗啊，所以说贸然而喜，十大梵天诸佛世尊贸然而喜，就为佛作礼，向佛陀顶礼，右绕三次，忽然不现，一样像神通像力士那么快，一下子又回到大梵天去了。啊，再讲下来， 尔时世尊大梵天皇还去未久，大梵天回去没有多久，即还其事给孤独言，哦，又回到给孤独言来了。夫尼斯坦俯下坐殿，捻身正坐，就端身正坐的意思，表现微笑。表现微相，就终于稍微微，就是稍稍的，稍稍的现出温和慈祥的相貌，不再那么严肃。因为在那么严肃的时候，大家看到我不敢接近。啊，看到哎，哦，老师好像不生气了哦，看他的面孔好像有一点那个微笑的样子，有一点舒开的样子了嘛，哦，所以表现微相，令诸比丘赶来奉见。让所有的人敢一个一个的跑过来啊！十诸比丘来意与佛所怀惭愧色，啊，那些未来见识在那边争论的、发生争吵的比丘，看到佛陀不生气了，就一个一个赶快又走过来，啊，坐在旁边，但是怀惭愧的颜色向佛陀顶礼，又坐在一边，他貌不敢作声。尔时世尊告诉比丘。这个时候世尊终于开始在做教诫，他说出家之人逼下佛命，我们出家众活得多么被逼下你，要天天跟人家讨饭，人家丢好吃的坏吃的给你都不能作声，还要说谢谢，还要唱个答腾，就是说祝福你，哦，祝你们家诸上奉行，哦，祝你们家众恶莫作，还要这样讲呢，人家丢个饭给你还要唱答诵诵呢，哦，啊，就这个你看都，啊，还要跟人家低头，哦，当然今天变了，因为佛教过去伟人太多了，今天出家众头破可以头顶这样的，哦，泰国真的是这样呢，哦，啊，他认为我给你赚五点呢，是我给你好处，不是你给我好处呢，你看今天变成这样，他，啊，都没有反省说你到底有没有修行啊，哦，有修行这样也还有道理嘛，没有修行还这样未免过问，哦，你看看看原始佛教的教诫，你们这些出家人是逼下佛命呢，啊，还要剃髮慈波，剃髮就是说不要再装扮了，把原来的丑陋不净的露给人家看了，什么头发还跟来跟去啊，你装饰很漂亮，胡须都要剃掉，听说泰国连眉毛都剃掉呢，你看我们还有眉毛呢，哦，还有剃得不要再装饰了，那个都是不净的。你看刚刚出家受戒，他告诉你五个不净：头发、体毛、眉毛也是体毛，这边这个也是体毛，哦，啊，还有指甲、皮肤，看看牙齿，叫我们观察这五个不净，哦，啊，所以说那个剃髮慈波，家家其实如被禁咒，你看要一家一家挨家的乞讨，都不能越家，明明知道哪一家比较做得好吃，也不能超越，要乖乖的一家一家的慢慢拖过去，就好像被控制住一样，像孙悟空被那个金刚罩把他罩住，妖怪唐三藏一念咒你就头痛，呵呵，你看看就已经如被禁咒。所以我们看原始佛教就知道，佛陀并没有叫原始佛教的出家众你们高人一等呢，没有呢。今天的教团一受戒就一直教导你们已经高人一等了，大家要向我们顶礼，我们不能向谁怎样，啊，到底你有没有修养啊？都不问这一件事，你有没有持戒啊？都不问。那法济经有一个师兄说得很好很棒，他说那个茅草盖屋不严密，下雨的时候被雨水穿漏，没有经过修养的心被贪欲所穿漏，一样茅草屋盖得很严密，下雨的时候雨漏不下来，已经过修养的心贪欲不能穿透。你看我们看到这个人长相庄严美丽，就认为他很棒，我们要先问问他有没有修养啊？请问他从小有没有被教养啊？他没有教养，天生长相再漂亮还是糟糕的人啊，他有经过教养再丑陋，像那个丑阿罗汉还是低流的人。所以一个人的美丑是有教养没有教养，不是由地位、由长相、由衣着来称出他的有教养没有教养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出家了，请问你刚刚出家，我问你，你出家多久了？有教养吗？啊，刚刚出家就有教养，你是舍利弗、目犍连哦，对不对？ 不是的时候，你才刚刚出家要陛下活命呢，你在骄傲什么东西嘛？那现在是在教导你们已经高人一等了，不能像在家居士怎样，在家居士一到你们就要顶你。所以我在圆光佛前有一个学生说，出家也有还俗呢，他要还俗之前写一个信给我说，老师啊，今天这件袈裟如果这么高级，佛寺穿上去我们也要跟他顶你吗？我怕这一封信走麻烦把它撕掉了。你看看，实在我们的教团已经变质很厉害。讲回来了，那一个真正修行的人要被尊重，这个是真实的。问题是说穿袈裟不表达你已经修行了，你有没有真正修行是谁知道呢？但你知道嘛，自己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你们剃发直播，天天的一家挨家挨户的乞食，就像被禁咒一样呢，而且不准偷多余的食物，明天不去偷播也不行，今天多余的食物没有吃完就要倒掉，就是不给你留整，让你不能偷懒。啊，这不是被禁咒是什么？被控制的这么严密，哦，行住坐卧都要上轨道，要如理作意，戒律仪呢，所以如被禁咒。所以然者为求胜义故。啊，你们为什么假扮要这么赶快干什么？假巴亚云来，这跟什么受戒被禁咒干什么？哎，有目的呀，对不对？小不忍扯乱大谋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忍耐这些禁术，就是为了得到更高的目标。为得什么？为求胜义故，为了获得见法嘛，获得断烦恼嘛，获得出世间的胜义呀、啊，为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。我见法证阿罗汉，才能夜度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，究竟苦边苦，断除所有的痛苦啊，是为这样的高远的目标而显出这么低下呢？我这个低下是有代价，不是没有代价啊。你们今天出家这么低下，还在那边吵架，你们把你们的目标都忘掉了，就那像那个匹夫之勇把秦始皇暗杀死了，也秦国也不会大乱，暗杀不死自己就被抓去杀死了，匹夫之勇，没有大谋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所以我们今天忍耐这些禁术、把那个每个人都有我慢，都有尊严，自尊都很高，把自尊都拿掉了、做去家去养偷波，你看是为了更高远的大目标才这样做的啊！你们竟然把它忘掉了，啊，忘掉了去过这么低下的生活干什么？干脆凡俗去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是为了求得胜意，为了度生老病死忧憋恼苦，究竟苦边才来低下活命呢？啊，既然忘掉了嘛，还在那边斗争。啊，再讲下来，诸善男子，汝不为王嘴所食，非富在人，不为恐怖，不为失命而出家。对不对？正为解脱生老病死忧憋恼苦才来出家的，难道你们不是为这样吗？吾等不为此而出家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变成原始佛教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每一个出家众来出家的时候，如果是因这五个原因而来的，绝对不说。今天胡乱乱说一通，你看看，第一个，他为了怕盗贼，恐惧盗贼而跑来出家的，这个不说。他为了国王要抓他跑来出家的，不收。他负债，他跟人家倒钱欠人家钱，为了逃避债务而来出家的，不收。你看，非富在人。他为了住在山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，晚上常常有奇怪的声音，怕鬼而来出家，因为鬼怕出家众，出家众不怕鬼嘛，所以来出家众，这么大的大众，鬼敢来吗？鬼不敢来。所以不畏恐怖而来出家啊，不畏失命而出家，没有犯出狗不将招来出家可以讨饭，都不是为这个来出家的。你们难道是这样来出家吗？你们是为解脱生老病死忧憋恼苦，难道你们不是为这样而出家吗？比丘白我十而世尊，当然我们怎么那么差劲是为那些来出家，我们当然是为了夜度生老病死才来出家，哪里会为了讨饭吃，为了害怕，为了欠人家钱，都不是、当然不是。佛告比丘，佛陀继续开示， 汝等比丘为如是圣意而出家，你们这些比丘们都是为了这么高远、这么广大、这么了不起的目标才来出家的，云何于中又复由于愚痴凡夫而起贪欲，即生染着嗔恚相报，懈怠下列思念不定，诸根迷乱。他说，那你们大家都是为了这么广大高远的目标来出家，为什么你们旧宗里面既然有这么愚痴的凡夫呢？在教团里面起了贪欲染着的那么厉害啊，为了贪欲开始斗争啊，斗争也有嗔恚，斗争的手段很凶暴啊，然后修行很懈怠下列啊，都是不如理作意，叫做思念啊，心一点都没有定力啊，所以六根迷乱嘛，诸根迷乱就是没有根力明嘛，哦，譬如似乎从暗而入暗，就像有一个人害怕黑暗，从黑暗逃出来，又进入另外一个黑暗的地方去啊，哦，从明入明啊，从幽冥出来又跌入地狱去，哦，这暗明都是形容那个暗是黑暗，这个明就是没有智慧。从浑浊出复堕浑浊，啊，你掉到那个厕所里面去，才从厕所把你拉出来，既然又掉到另外一个厕所进去，哦，啊，以血洗血，哦，啊，就是说由于怕沾血才跑来出家，啊，现在又在那边斗争打架，啊，又流血，我把你打得流血，你也把我打得流血，以血洗血，哦，啊，舍离诸恶，凡复其恶。你们从世俗逃离来出家，就是世间道，世间难入啊，世间充斥恶法，世间我们的修养不够，定力不够，一进入马上被境界动摇，追随恶法而走，所以赶快从世间逃离，啊，才从恶法逃离又进入另外一个恶法。这个林济义贤说，才出一家又入一家，说你们这些出家众才出一家又入一家，入什么家？入出家众的大家庭呢，才那边变成出家了，以后还在讲亲属啦，干什么啦，啰里啰嗦一大堆的那个。所以舍离诸恶，凡复其恶。我说慈悲，我说了前面的譬喻，凡欲比丘亦复如是。你们看看我这个譬喻，凡欲比丘不是这样吗？哦，真是像我譬喻的这样嘛，从肮脏的地方出来又掉入肮脏，从可怕的地方出来又掉入可怕的地方。啊，我们事实大部分都是这样，追逐快乐也是这样啊，从个痛苦跑出来，啊，赶快去追逐快乐，就是要得快乐，没有想到是另外一个痛苦了，另外一个痛苦再追第三个快乐没有关系，原来又是第三个痛苦。啊，一只狗要来咬我，很害怕，养一只老虎来守卫那一只狗，老虎长大又要咬我，再养一只狮子克服老虎，这个狮子长大又要咬我，你永远没有路跑了。我们世俗没有靠修行断烦恼，靠其他的方式来压住烦恼的方式，都像我现在讲的这样，抱歉哈。他说，我说慈悲就是愚痴凡夫比丘起了贪欲，即生染着，非常生出非常严重的染着，叫即生染着啊，甚至成为凶暴懈怠下列思念不定，总而言之就是诸根散乱了，亦复如是，难道不是这个情形吗？就在讲这样，这一篇对要修行的出家众应该很好了，其实对我们在家众只要要修行的人都很好啊。下面开始才说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这个道理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纲的修行的次第，就是我们一切次第论读到现在，明天大概就讲到最后，就是进入未到地定的情形啊。进入未到地的情形，这个人四念处已经弃入，弃入的时候开始要走入初禅还是入见法的道路啊？要入初禅见法的道路的整个过程，现在后面讲的这一经就是一个纲。好，我们看下来，比丘有三不善觉法，我的讲义有把它写出来，大家自己再看我的讲义，配对我的讲义， 比丘有三不善觉法，就是有三种不善行施法。那个觉，经新的翻译比较好，翻成行施。行施过去的翻译翻成觉啊，翻成觉，翻成观也对，不过它有一个缺点，它的缺点就是觉被我们误以为是见法的觉悟。这个觉跟觉悟没有关系，那这个观让我们误以为在修止观的观啊，所以新观你赶快把它改过来，这个觉叫做行思，这个观叫做视察啊，新观你正确，旧观你不是不对了，旧观你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字他们还不太熟练，翻成觉观其实就是行思视察，叫做行思，行思视察啊。这里所说的有三不善觉的现象，就是有三不善行思的现象。三不善行思后来部派的归纳众都是六不善行思、哦、原始佛教已经讲六不善行思，到了一切师地因为又加两个，但是范围没有业理的，就是贪行思、慧行思、害行思这三个最严重啊，出家以后的人对这三个比较不会有了，但是出家以后会产生什么？产生亲女行思、国土行思、不死行思，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五种伪知两法，那个就是那个三不善行思，又有那个亲女国土的那个行思在里面啊。我们读下来，比丘们有三种不善行思的现象，你们知道吗？何等为三？是哪三个呢？第一个贪觉，就是贪行思。贪行思就是我的脑筋一直在想着我要怎样来满足我的贪欲，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追求我所贪爱的东西啊。所谓追求我所贪爱的东西，重点讲的是那个东西不是我的，我一直想要把它变成我的啊。如果我有钱的时候去买来，这个很难起贪行思，我一想到那个东西那么好，我有钱就去买吧啊，马上就去买了，这个不会行思了，这个行思一下子就解决了啊。所谓行思就是一直想，想不停，一直想，想不停，就是那个东西你得不到啊，一直想到非把它得到不可啊。这只有两种状况，一种就是那是别人的，那个人你用再贵的钱跟他买，他就是不卖，我就想说用什么方式能够把它变成我的。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东西我喜欢而我没有能力去买，我也在想啊，想着啊，想到后来用偷的吧，用什么技巧把它偷过来或者抢过来吧，像这样，这个就是贪行思啊。何等三种呢？第一个贪行思，第二个废行思，废解就废行思啊，贪不到的东西渐渐久了会生气啊，或者我所贪的东西有人在跟我抢，我也会生气，这个叫做废行思啊。再来第三个害觉，就是害行思啊，当我起了废行思的进一步还不停止的话，就是害行思，害行思想敢跟我抢的人把他打死，障碍我得到贪行思的人把他打死，把他害死，这个叫做害行思啊。啊，害行思不只是这样，还有回忆起过去谁得罪我很想报复的那个，在读一经术或者自己一个人，没有读一经术也没有关系，读一经术或者不读一经术，反正老是想起过去障碍我得罪我的人，都一直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来报复来满足我，这个都叫做害行思啊。这样的人没有办法修禅定，有前面的三个行思的绝对不能修禅定，有后面的三种行思的人还能够修禅定，就是他可以靠所缘把他压住，而亲女行思、国土行思、不死行思，虽然有这三个还能修，修到有能力把他压住啊，前面那三个很粗糙，那三个根本那三个不把它压住，没有办法把它断绝的，没办法修禅定啊。所以一个得到禅定的人，他有几个现象，这个其实很简单就观察得出来。第一个，欲界的任何东西绝对诱动他不了，名闻利养、地位、金钱都没办法使他动心。 第二点，他表现出来的性格非常的柔软，绝对不会发脾气，绝对不会起，因为他不动心，不会起贪，啊，不会因为人家得罪他，说个刻薄的话或者辅助他的话，他发脾气也不会。他知道你在辅助他骂他，他认为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无关。他没有断水敏，但是他有出禅，有定力，因为他的身体很热，他无所谓。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心情很好的人，谁讲了一句很重的话也无所谓？那个心情不好，你稍稍一句不小心的得罪我的话，也没什么芝麻小事，我马上爆掉如雷。你看，心情不好的人，小事化大事。心情好的人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心情不好，明明没有什么事件，他有事哦，无事变小事，小事变大事。啊，所谓心情好，心情不好，跟定力不是有关系吗？心情不好就是善心嘛，乱心嘛，哦啊，心情好就是定心嘛，就是这样嘛，哦啊，所以说就有这三劫，这三劫产生很难修行。如果我们有禅定的时候，修养非常好。哦，这个不必靠持戒，他的修养，人人喜欢跟他接近的，啊，他对世间的东西不会黏着。如果一个先生有禅定过，我刚刚讲的那个颠倒的，绝对是骗人的了哈。啊，再讲过来，十三劫由想而起，啊，这三不善行思由哪里发生的呢？由想应发动。就是由色受想行识，观察想应，就是要观到这里来，才叫做你知道你的想应是什么东西。我现在有六不善行识中间的哪一个行识？这个行识怎么产生的？你终于被你追究出这个行识由哪里产生的那一点，就是想应。哦，很复杂了，我们慢慢讲。十三劫由想而起，因而想，啊，那想是什么东西？想没有办法讲，想有无量种种，不过总括起来想离不开三大类，叫做贪想、慧想、害想。啊，诸不善解从此而生。这个贪行思、慧行思、害行思，都一定先由有贪想，由于有慧想跟害想，才会发动三不善行思，就是我的想应起来贪的想应。我的响应起来，嗔的响应，害的响应，才会产生三不善行思。比丘贪想、慧想、害想，贪行思，贪解就是贪行思哈。